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启一个新的课程——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一个对我们所认识的神和他所创造的世界以及我们的一个综合性论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系统神学。当我们使用系统神学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在说将对神所进行的研究进行合乎逻辑的系统化的和主题性的组织和整理。比如说，圣经是怎么描述创造的呢？世界是如何被造的？要回答这个问题，系统神学会收集所有跟创造相关的经文，根据整本圣经的背景和叙事来进行解释和回答，最后把答案以简要、精确和忠于圣经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学习系统神学呢？光读圣经不就好了吗？难道圣经还不足以回答我们对信仰的问题吗？是的，圣经对于我们认识真理和回答跟真理相关的问题来说是足够的。系统神学并不发明新的命题，而是组织和整理圣经给我们的命题，使这些命题以系统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会给你四个学习系统神学的理由。首先，第一个，我们学习系统神学是为了神的荣耀。腓立比书第一章9-11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寻求在知识上更多认识神的时候，神能够因此得荣耀。所以学习神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更多的认识神，也能够在讨神喜悦这件事上得以增长。我们越多认识神，就越多知道如何遵行神的诫命。我们越多遵守神的诫命，就越多认识神。第二个理由，我们学习系统神学是为了向其他人共同彰显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越多学习系统神学，就越多的在对神的认识上趋于一致，我们就越能够向围观的世界准确的彰显基督。当关于上帝的真理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随时准备能够告诉别人心中盼望的缘由。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是透过教会，透过我们这群人共同的见证和集体生活，我们能够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第三个理由呢，我们学习系统神学是为了个人的成长与成圣。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系统神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上都得着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认识神、了解神，并且与神建立关系。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第四个理由，我们需要学习神学，因为教义的确很重要。成为基督的门徒不仅仅是你曾经做过的一个决定而已。我们看耶稣在约翰福音8:31是怎么说的吧。他说，你们若继续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不能只是凭着自己想象神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凭着自己决定神是否喜悦我们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创造一个与我们一样的假神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这样警告提摩太，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耳朵发痒，就随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师，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向无稽的传说。堕落的人有一个自然的倾向，是我们要自己判断善恶和正恶，我们要自己建立自己的神学，把神学看作是一个自助餐。但是圣经没有给基督徒这样的权利来自己选择要相信什么样的教义。圣经教导地狱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基于圣经建立对地狱的认识。教义很重要，并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能够遵守基督的教导，也是为了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基督和圣经没有教导什么。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学习系统神学的重要性，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系统神学的一些关键特色。系统神学有哪些关键特色呢？首先，第一个，系统神学要有基于圣经的根基。当我们谈论神学问题的时候，圣经应当是那个终极权威。作为基督徒，你可能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为什么还要作为系统神学的一个关键特色呢？事实上，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现代派、自由主义的神学家们则把理性高举在启示之上。他们会说，相信某个道理的根基不在于圣经或者传统，而在于理性和良知。那后现代主义者们呢？他们拒绝任何绝对的和客观的真理命题，他们认为并没有一位赋予这世界意义和秩序的造物主，所以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客观理论能够定义我们的存在。圣经所说的创造、堕落和救赎更加是一家之言。后现代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经历在构建自己的真理，而这些真理都是等价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呢，我们要教导说圣经，而且唯独圣经是神毫无谬误的默示，并且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也是足够的权威。所以第一个关键特色就是系统神学需要有圣经根基。其次，系统神学要有基于历史的构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圣经在历史和传统面前居于次要地位，我是说我们并不是重新发明车轮，也不是在真空当中每一代人都建立自己的神学，不是的，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神学。在历史上，基督的教会经历了很多对神学的思考、汇总和辩论，我们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和学习的。历史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却常常以为圣灵在2000年中保持沉默，现在才告诉我们一些真理。所以第二个特色非常重要，系统神学要有基于历史的构建。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特色就是系统神学是需要回应处境的。我们并不是在象牙塔里学习神学，也不是在真空实验室里研究神学。如果是那样的话，神学就是冷冰冰的、枯干的，也是与我们的生活无关的。我们思想一下《使徒行传》17章当中保罗在雅典的讲道吧。我们是要用圣经的教导和真理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议题，系统神学都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和回答不幸的世界所发出的挑战。第四个特色，系统神学是有生命应用的。行不出来的正统并不是真的正统。 还记得启示录第三章的撒迪教会吗？使徒约翰写信给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就是名义上你是活的，实际上你是死的，你要警醒。约翰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活出他们所接收到的活泼的道理。所以如果你离开这个课程的时候，你的情感没有被激动，你的灵魂没有被鼓励，或者说你的生活没有改变，那么你就没有学到系统神学。无论你的知识掌握了有多少，真正的神学是活出来的神学，是指导生活的神学，它应当加强你的新生命，并且带领你走向下一步。接下来让我们从这门课程的第一个主题开始，这个主题我们称之为圣经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为什么相信唯独圣经。这是一个改教家们所使用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口号，就是唯独圣经。这一信念的意思就是在基督教信仰的问题上，唯独圣经是最终的权威。在进入这一主题之前，我想先声明我们必须有两个预设的立场。这两个预设的立场是，有一位神，他是真神，他是全能的，也是有位格的。那这是第一个预设。第二个预设就是，这位神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不是要进行循环的论证。神的存在和神的自我启示是圣经把真神与其他假神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注意，当我们说神的话语时，我们所说的不仅仅是圣经，圣经是被书面写下来并且蒙神保守传抄到我们手上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包括了神的能力，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神借着他的话语与受造物同在。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六到八节这样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神的话启示了神自己，所以顺服神的话就是顺服神，忽视神的话呢，就是忽视神。神的自我启示是以什么方式展现出来的呢？有很多方式，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沟通方式就是圣经。圣经是以书写的方式呈现神的特别启示。圣经是我们唯一和至高的权威。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给他百姓的蛮有权柄的话语呢？仅仅是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来论证这一点吗？这一节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仅仅是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就认为圣经是有权柄的吗？不是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两节的经文，圣经作为蛮有权柄的神的话语，这一真理是贯穿了整本圣经。从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早期以色列对神的认识是完全建立在书面启示的权威之上的。要认识这一点，我们首先来认识十诫。十诫是神亲自写在两块石板上的。摩西在申命记第五章二十二节这样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加别的话。他就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在进入与以色列的盟约关系之前，神先给了百姓他的话语。当救赎历史进一步展开的时候， 神不断地把他的百姓带回到他立约时所说过的话语当中来。这些话语被放在哪里呢？十诫的两块石板是被放在至圣所，在约柜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从神直接而来的交托。摩西的其他作品和后来其他先知们所说的话和这两块石板同样是神圣的，同样是神真实的启示，和神用手指刻在石板上的话同样的有权威。虽然这些话语是人所写下来的，但是并不影响这些话语是来自上帝的神圣启示。耶和华如此说是先知们一贯的宣告，这和神直接所宣讲的具有同等的效力。那从以上的分享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约圣经的自我宣告。当然我们也会看一下新约圣经认可旧约圣经的权威。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的神圣性完全的加以肯定和见证。耶稣自己就把旧约圣经完全的当作是来自神的，很有权柄的。在登山宝训当中，我们读到耶稣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和先知，也不是为了修改旧约，而是为了成全旧约。耶稣不仅宣告自己是从神而来的，并且也看旧约圣经是从神而来的。耶稣同时也把旧约圣经的权威看作是至高的，是无可辩驳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他说的经上的话是指着旧约圣经说的。当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的时候，就是在宣告这没什么好讨论的。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就是引用生命记去回应撒旦的试探和诱惑，并且完全得胜。不仅如此，耶稣还遵守旧约圣经的律法，耶稣完全地按照旧约圣经所命令的方式去生活，没有犯罪。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解释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新约圣经也具有和旧约圣经同等的权柄。但是新约圣经不仅仅是证明和见证旧约圣经的权威性，新约圣经同样看待自己也具有和旧约圣经同等的权威。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并且完成他对门徒们的教导。在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耶稣应许要差派圣灵到门徒们当中，提醒他们耶稣曾经教导过他们的，并且引导他们认识一切的真理，包括赐给他们更多的教导，因为你们现在担当不了。门徒们完全了解这一点。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这样论述保罗的书信，他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的意思是说，保罗的书信和其他的经书，也就是旧约书卷一样具有权威，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关键，旧约和新约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给他百姓的具有神圣和最高权威的信息。圣经是作为一个整体打包送给我们的，我们没有权利从中挑选和相信我们想要相信的。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就不在圣经之上，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和挑选哪些我接受，哪些我不接受。我们的权威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我们只能谦卑地顺服神给我们的这本启示。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
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你看，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课程，叫系统神学。
嗯，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我们三个是同学一起在读神学。
对，
今天刚好读到了系统神学这一门课。我们以前有没有学过系统神学？
还没有学到。
还没有学到。思雨呢，有没有学过系统神学？
有接触过。
有接触过。那今天呢，第一个问题，他试图带我们去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系统神学。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些原因，那同时也会告诉我们一些系统神学的概念。在这一块我们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对，系统神学其实这个听起来呢好像蛮抽象的，也蛮理性化的。按照这个资料里面所分析的，它其实就是很有逻辑性的，很系统化的来去学习，就是关于神的一些主题吧，一些命题。
嗯，
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系统神学的概念。
嗯，
我发现有一个例子，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系统神学的概念。
嗯，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圣经以及研究圣经的神学著作，想象为一个巨大的图书馆。
嗯，
那么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呢，圣经是最原始的文件库，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最高权威的资料库，因为它有66卷书嘛。
嗯，
而且每一卷书呢，它都是最原始、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指导性的书籍。那系统神学呢，就是进入到圣经的这个文件库里面，也包括这个圣经的资源库里面，然后把这些所有的书卷中关于同一个主题的，你比如说像罪的主题啊、救恩的主题啊、圣灵的主题啊，这些教导呢通通的找出来，然后进行综合研究，就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教义。
嗯，
而这个系统神学家呢，他在研究圣经中的这些神学主题的时候，也会参考历史上不同流派的神学家的著作，然后去了解某个教义在历史上是如何被理解的，有哪些争论和不同的观点，从而确保这个系统化神学的研究既能是忠于圣经，就是又跟这个历史历代的教义传统进行对话，并且能够同时回应现代的挑战，就是当今时代这个挑战。
嗯，
我觉得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形象。
嗯，系统神学确实是，他讲的是系统嘛。
嗯，
那当然是讲究的是合乎逻辑了。
嗯，
系统化了，还有它里面讲到的是主题性的组织和整理。那我想这些整理都是它基于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总结吧。
嗯，
就是对一些主题，然后呢这里说到的一个就是他不发明新的命题。
嗯，
也就是说如果是超过圣经以外的这些命题，这里就很明确的说到他最主要是植根于圣经嘛。
嗯
嗯，
是。
对
对，还有的就是其实我听以前有些人就觉得，哎，为什么要读神学呢？
嗯，
对吧？那我们今天学的是系统神学，那更重要的就是它是讲到我们对于一些话题，就是对于怎么样认识神的一个主题展开的一个认识。
嗯，
然后呢，我以前就是针对有些人觉得读圣经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读神学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读神学是没有必要的。
嗯，是。刚才唐曼跟思雨都分别提到了从自己的视角去看待系统神学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学。虽然我们都试图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但是其实如果你不自己亲自去接触的话，感觉起来好像很抽象，甚至会觉得很深奥。
嗯，
但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比如说圣经里面究竟怎么去描述罪的。
对，
他把关于罪的描述都罗列在一块进行去梳理啊，去分析。圣经里面究竟怎么去描述神的， 描述人的等等。那我今年刚好就学习了一门系统神学的课程叫人论啊，就是把圣经里面关于人的描述，人是怎么来的，人的罪以及人的盼望等等，所以关于人的描述和介绍通通罗列出来，它是系统神学里面的一门课。
嗯，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我觉得张凡你这么解释我就更加清楚了这个系统神学的概念，或者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所有关于神学的某个主题的这些研究它都在系统神学之内的。
对啊，比如说基督论、
哦、对、
啊、救恩论，
对，是的，
教会论、嗯，
是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唐曼我现在刚刚在开始读这个神学嘛、嗯、我想我读的神学那些每一个分支实际上都是属于系统神学的一部分。
嗯，对，它是属于它的一部分。
对、
嗯、那这就是我们在尝试说这门课。当然呢，在今天的第一课里面会告诉我们系统神学的一些特色，关于这些特色，哎，我们会不会觉得又帮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了这一门课呢？
对，系统神学这些特色是让我更清晰的知道，其实我们所学的这些圣经的知识对我们的生命是很有帮助的。
嗯
嗯，
对，其实读神学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开阔眼界和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自己去读圣经，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面，也只能看到一个角度，但是神学它就是集中了这么多人的研究，它会帮助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们也不至于就比如说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局限于那个苦苦寻求得不到答案那一种状况里面，它会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了解会提高到很多，我们不说全面吧，但是最起码我们会对神更多的来去认识和了解。
嗯，是，所以这是系统神学的一些关键特色。哎，他今天呢这一门课里面其实在结束之前已经尝试去说了圣经论。
嗯，
对不对？
嗯，
那究竟我们整个圣经里面是如何说他自己的呢？这也是一系统神学里面尝试要去带我们认识的。那从这些所有的表达来看，无论是唐曼还是思雨会觉得其实系统神学并不陌生了。
是的，
没那么陌生了。
对，
就是我们每天在说的，其实主日讲台里面经常会说到，哎，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神了，我们需要认罪悔改，但是这只是一点点的信息嘛。
嗯，对，
所以没那么陌生。是有兴趣还是觉得其实没那么有兴趣去学习这一门课？
至少就是说我们不用对这个系统神学一说出来哈，觉得它多么深奥，多么高大上。
对，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经常都是在接触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嗯，
对，我认同唐曼的说法，所以我们很期待继续的学习系统神学。
嗯、是的，
是。好，今天呢刚刚是一个开始嘛，一个导论的部分，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以及学习之前的我们有一些前设，了解系统神学的一些关键特色，盼望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去认识在圣经当中如何去涉及到我们在日常信仰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主题，也盼望这样的学习给我们带来造就和帮助。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一次。